江子们好，我是朱乐平，向你问安。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的最后一节。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说，第二章第22节是最后一节，是可以说是一个联络下一章的一节圣经，因为前面是讲到那些平常人所倚仗的那些金偶像、银偶像，那些东西是不足以依靠，因为神的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人把那些东西通通要摔掉了。那么现在先知就转过头来警戒犹大人，不要说偶像是靠不住了，你们去依靠人的也同样的是愚昧的事情，因为人也靠不住的。所以22节说，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事上可算的什么呢？人的生存不过是暂时的，只在鼻孔里头有一口气而已。杨主任，这是真事。我们人平常好像自己耀武扬威的啊，自己这十分的自信，哪里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人就是一口气，什么时候那个气没有了，什么都完了。所以世人是不足依靠的，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靠着鼻孔里头的那一口气而已。我们注意到这个依靠那两个字是翻译中文的人把它加上去的，那么这两个字加上去是加得十分好，因为可以把里面的文章的用意把它衬托出来了。因为他说你们休要，假如说是休要世人，那么就不了解到底我们跟世人是什么样关系，主要就是你们不要去依靠那世上的人，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有了一口气而已。那么可算什么，可算什么的意思就是人的宝富、人的能力是不可依靠的。因此上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先知要继续的讲到人的不可靠，人的不可靠。我们假如去看74翻译本，74就是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用希腊文把它翻译出来的这个译本。那么在74的译本里头，22节是不存在的，是没有的。有的人就解释，他说为什么在74的翻译本里头没有这一节圣经呢？他说因为这一节圣经是君王所不愿意看到的，一个做国王的人哪里愿意看这一节圣经？这一节圣经说世人不可靠，只不过一口气，那个君王当然看到了心里的不舒服，我也不可靠，我只不过是剩了一口气。他说，所以一些解经家说74的译本里的所以没有这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君王不愿意，所以就把这一节给省略到了。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说法，其实很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我们不去管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，第三章是继续第二章讲到神对付犹大的罪过的。上面不是讲到神怎么样子惩罚犹大吗？第三章里头特别就是提出犹大当时妇女的一种骄纵跟他们的奢侈。我相信很可能在乱世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些大官在高位的那妇女他们是特别的嚣张的。我相信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你们假如是生活在中国啊，就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国民政府回到了大陆那段时候啊，那些高官妻子啊，可以说是情妇啊，这些妇人呢、简直是嚣张的不得了。我们常常在街上看到那些妇人呢穿的那样子的豪华，这个是乱世的一个光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一个国家 他的情况啊不正常的时候，快要衰亡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妇女的在穿着上，在行为上就特别的特别的骄纵。我常常想到今天美国也慢慢慢慢的显露啊这样子的一种光景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败亡的一个先兆。那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神对犹大怎么样子来惩罚呢？第一步就把犹大的统治阶级给他去除了。那么把他统治阶级去除了之后，国家就进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这个犹大几乎到无政府的状态，并不是讲君王不在，也不是讲政府不存在，是虽然君王还在，虽然政府还在，但是君王已经不像君王，政府也不像政府，所以是一个没有政府的一种状态。那么第八节到十五节就说到为什么犹大后来有那样子的一种情况，无政府的情况，那样子的混乱，因为统治阶级他们犯了罪。弟兄姊妹，百姓固然是道德沦丧，但是统治阶级假如能够保持他们的统治的权柄，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权柄的话，一个国家还不至于就那样子的垮下去。就是当整个的百姓的道德沦丧，上面的统治阶级比下面的百姓更加的腐败，那这个国家就完全的散乱了。所以政治阶级他们犯罪，就造成了当时国家的这种混乱的情形。最后16节到26节就特别指责犹大妇女的那种狂傲跟奢侈，对他们警告他们将要被仇敌去擒拿受辱，甚至于守寡，他们的丈夫，他们所依靠的男人要死亡。那么他们最终的这个结局就是成为寡妇。也许今天无所谓，今天富人常常会拥有很多的资财，但是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情形，一个寡妇是很惨的，是无依无靠的，是最可怜的一种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把它读一下。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，所障碍的，就是所依靠的粮，所依赖的水，除掉勇士和战士，审判官和先知，占卜的和长老，五十夫长和尊贵人，谋士和有巧艺的，以及妙行法术的。主说，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，使婴孩瞎管他们，百姓要彼此欺压，个人受邻舍的欺压，少年人必污慢老年人，卑贱人必污慢尊贵人。人在富家拉出弟兄说，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，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。那时他被扬声说，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，因我家中没粮食也没有衣服，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。那么第一节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是接着上章22节来说的，神说的他要把犹大国的那些人民生活所必须的粮以及水源把它断绝，把它除去。这个是可能是先知指作犹大将要遭遇到的天灾，也可能是指作犹大将要遭遇到的外敌的长期的围困。我们知道 当时的北方的那以色列已经亡掉了，那么巴比伦跟亚述他们常常下来，成为犹大的一个困扰。特别是到那个时候巴比伦它兴起了，在列王记下我们看到啊，尼布加利沙这个巴比伦的王，他来到了这个犹大，围困了耶路撒冷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造成了耶路撒冷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苦难。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5:1-3，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，他做王9年10月初10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11年。西底家王11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攻陷的那一年。4月初9日，城里有大饥荒，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。你看到吧，粮没有了，水没有了，这个是对当时的那个百姓是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压力，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知道从前啊，跟今天的情况不同，从前没有飞机大炮，所以从前假如说是你有了一个城，你城墙高大坚固，那敌人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攻不进来。但是敌人可以长期的围困你，让你城里面水也没有了，粮食没有了，那你自己到时候你必须要开城投降，或者说你自己在城里头自己不攻自破，是不是？那自己所有的百姓都会饿死。所以粮跟水是当时犹大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上面的这个必须，也是百姓所依靠的。所以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神惩罚犹大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耶路撒冷跟犹大除掉了众人所依靠的，所障碍的，就是所依靠的粮，所障碍的水，把你们生活里的所必须的跟你去掉，不只是对耶路撒冷，对整个的犹大国，神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神不只是去除了百姓所依靠的粮跟水，神同时去除了犹大人所依靠的一些人呢。那上面不是讲了吗，22节不是讲了吗，世人是不值得依靠的了。那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些人是依靠不得的，因为这些人当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，通通都成为无用的人。但是神要除掉勇士和战士，所谓勇士和战士是指的军事上面所依靠的。然后就讲到他说要去除了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。审判官和长老是当时民事上面所依靠的，然后他们在宗教上面所依靠的是什么人？是先知跟占卜的。所以这些都是犹大的百姓所依靠的这些人，神要把这些通通给他们拿掉。勇士和战士是他们的军事上面的依靠的，先知和占卜的是宗教上面依靠的，审判官和长老是他们民事上的依靠的，把这些人神都要给他们除去。然后 在第三节就是继续讲到百姓所依靠的另外的一些人，是另外的什么人？五十夫长。五十夫长弟兄姊妹是军事方面的人，但是这些人原来是审判官，原来是审判官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十五、二十六两节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，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，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。这是摩西开始分权给他下面的人，起初摩西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审判的，那么后来他的岳父叶托罗就给他献这个祭册，神也这个许可他这样子做，他就建立了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跟十夫长，好像是百姓当中的审判官一样的。这是原来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的那个责任，就是审判。可是后来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五十夫长啊，这些都是变成这个军职了。那么这种人，这个神说我要把他们除掉，就是让他们没权势了。然后讲到军贵人，什么叫军贵人？军贵人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。然后讲到谋士，谋士也是官员里头的一种，还有这个巧艺的，所谓有巧艺的就是指的精工艺的技术的，这些人也可以讲说是今天的所谓 mechanical skill 啊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机械的这种技能的这一种人啊，在当时社会里是很需要的。还有妙行法术的，所谓妙行法术的就是指的当时有一批念经啊、念咒的啊这一批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地位，是百姓所依仗的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当时的犹大人是很迷信的，很迷信的。他们还看重念经念咒啊，这里还施行法术啊，这些人。那么也有的解释，所谓的巧艺就是指着图画了、雕刻等等的技术。所谓妙行法术的，乃是指着有工程技术的人。根据74跟那个马丁路德他们的解释，是这两类的人其实是指着有图画雕刻的技巧以及有工程技术的人。所以妙行法术并不是指着说是念经咒诅的，乃是指着有这个工程技术的。总之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犹大人所依靠的、所依重的这些人。好了，神并不是说是去除这些组织，乃是让这些人、让政府里头的这些当权的人都变成无能，都变成无能。因为政府上的当权的这些人成为无能的人，所以在社会上就产生了混乱的一种现象。第五节就描述了，因此上百姓要彼此欺压，个人受邻舍的欺压，而且啊，小的就压大的，低贱的就压尊贵的。所以低贱跟尊贵，弟兄姊妹，就是指的百姓跟长官啊，整个的这个社会上面的情形啊，都十分的混乱。本来 大的应该带领小的，小的应该听大的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小的要去欺压大的，小的要去污蔑这个老的，然后百姓就是在下的要欺压上面的，污蔑上面的大的，这个就说到社会上整个的混乱的那种情况。因为政府现在无能了，所以社会就变成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了。到了第六节继续的讲到，一切都混乱了，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做官来统治了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人在富家蜡烛弟兄说，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，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。这些人呢，要求在他们的同辈的这一批人里头，假如一些稍微有了资财的，或者有了才具的，所以有衣的不是好像单单指的衣服啊，而是指的他有才具有才能的，把这些人要找出来做官。做官做什么？来收拾残局啊。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混乱，所以这个败落的事情，所谓败落的事情，就是指着当时好像社会一盘废墟一样的，这个字本来是废墟的意思，所以败落的事是指着好像当时的社会就好像一片废墟一样的。所以人在当时因为没有政府能够统治他们，所以就随便找一些人，看到他好像还有一点才干，还有一点钱财，嘿嘿，你出来统治我们吧，你来这个收拾这个败落之家吧。所以社会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。那么可是那个被这些推举的人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怎么样子来解答呢？因为大家都是说，好了，你有本事，你还有点钱，你出来做我们的官长，带领我们。那这些人怎么讲？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当时的情况到了一个地步，什么？没有人愿意出来处理这个败坏的这种状况了。这些人怎么讲？他说，扬声说，这个扬声啊，翻译得很好，不只是轻轻的说，要大声的说，怕人家听不到，怕人家听不到。他怎么讲？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，因我家中没粮食，也没有衣服，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。是不是？人家跑了，他说，哎，你还有点钱呢，哎，你还有点才具啊，啊，这里讲到说是有衣服啊，所以啊，请你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嘛。啊，但是这个人说，这个你其实是看错了，我并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才具。这说明什么？当时的人一个个糊涂，根本就不去分辨谁有真正的能耐可以来带领他们，就随便拉几个人来，而被拉的人也推诿，不愿意出来做官。这个地方讲到，你们不可以立我做百姓的官长，其实是怎么呢？就是绝不可以，或者说你切切不可以立我，这种很强的一种拒绝。一个国家社会败落到这个程度，就可以想见了，这是神的惩罚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。